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们要接着讲大象巴巴的故事。巴巴和赛斯拼命地呼喊着，可是没人听到他们呼救的声音。他们又挥舞着长长的鼻子和手臂。这一下真有人发现他们了。大轮船旁的一艘小救生艇正朝他们驶来呢。大船上的乘客们也都跑出船舱，站在甲板上兴奋地看着他们。巴巴和赛斯终于得救了，他们可真幸运啊。一周之后，那艘大轮船把巴巴和赛斯带到一个港口，但是巴巴和赛斯的王冠已经在旅途中弄丢了。因此没人承认他们是大象王国的国王和王后。船长命令船员将他们带到旧棚里关起来。爸爸非常生气，他就在旧棚里来回走动，挥舞着双手大喊起来，他们竟然让我们睡在稻草上，让我们吃这些干草，我简直受够了，我要把这儿一切都砸得稀烂。赛斯很担心，他跟在巴巴身后不停地劝他不要太心急了。这时船长带着著名的驯兽师菲尔多先生来到了旧棚。原来船长将巴巴和赛斯送给了菲尔多。菲尔多非常高兴，一边谢谢船长，一边牵着巴巴和赛斯下船。去马戏团的路上，赛斯又开始小声劝说生气的巴巴一定要忍耐。这时大森林里，大象王国里，亚瑟正在搞一个恶作剧，趁着犀牛泰瑞斯正在睡午觉，亚瑟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跟前，在他的尾巴上绑了一个大大的鞭炮。亚瑟点燃鞭炮就跑开了，泰瑞斯完全没有发现，直到砰的一声巨响，鞭炮爆炸了，泰瑞斯才被吓得蹦了起来。亚瑟这个调皮的家伙在一旁抱着肚子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这个恶作剧把泰瑞斯气坏了，他发誓一定要找亚瑟算账。老象康斯知道了亚瑟的恶作剧以后非常担心，他载着亚瑟找到犀牛泰瑞斯，向他道歉。亲爱的犀牛朋友，真是太对不起了，我管教不严才导致今天的事情发生，我向您保证一定会严厉地惩罚亚瑟，我真诚地向您请求，希望能得到您的原谅。接下来在大象国王王国里面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次再继续讲。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为什么泡澡泡久了皮肤会皱？如果你在游泳池里玩了一个小时，或者洗澡的时候洗的时间太长了，你会发现手指和脚趾上的皮肤好像变皱了。为什么原本光滑的皮肤在水里泡的时间久了就会起皱呢？今天我就跟你说说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科学家的意见不太一样。他们分为了两派，分别是吸水派和神经派，每派都有自己的观点。先来说说吸水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层和真皮层，表皮层最上方是角质层，皮肤吸水之后，吸水之层，这层中，这几层都会膨胀，而每一层的膨胀程度不一样，这就让手指和脚趾表面吸，表面显得皱巴巴的。听到这，你可能会问，洗澡的时候，身体的其他地方也泡在水里啊，为什么其他地方不会皱巴巴的呢？对这个问题，吸水派给出的解释是，身体上其他地方也皱了，只是不如手指表面的皮肤皱得那么明显。那神经派的观点是什么呢？神经派认为，手指和脚趾在水里泡久了以后，神经会向周围的血管传递信号，让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会导致手指和脚趾的皮肤出现褶皱。那么，皮肤出现褶皱，这有什么好处呢？神经派认为，变皱之后的皮肤摩擦力会加大，这能让我们在潮湿的环境里更容易抓住东西。比如，如果脚趾起皱，那在潮湿的环境里，我们也更容易站稳。至于为什么身体其他的地方不会起皱，这是因为身体的其他部位并不需要抓住东西，所以皮肤起皱是人体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那么，究竟哪种观点更准确呢？其实，科学家还没有最终的定论，可能要留到你将来解决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上一次我们了解了元素周期表第二列碱土金属家族的前两位成员，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元素大厦第二层的碱金属家族剩余成员的描述吧。电视广告中出现最多的元素钙，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的每一位电视观众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广告语便是要补钙。那些铺天盖地的有关钙的宣传，一个时期曾占据了电视广告的大部分时间。那么钙是怎样的一种元素呢？在中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中央，屹立着一座用汉白玉雕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汉白玉是大理石中的一种，在这种洁白如玉的石头里都包含有一种主要的金属元素钙。不只是大理石里住着这种金属，瞧瞧我们的周围， 那砌墙的石灰，刷墙的白垩，脚下的水泥地，雪白的石膏像等，里头也都存在着钙元素。当然，这里面的钙元素是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的。1808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在电解石灰与氧化汞的混合物时，得到了钙汞合金，再将合金中的汞蒸馏后，就获得了银白色的钙金，银白色的金属钙。瑞典的贝采利乌斯使用汞阴极电解石灰，在阴极的汞鳍中也提取出了金属钙。钙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四层，元素符号为 Ca， 原子序数为20。钙元素在自然界分布广泛，主要以化合物的形态存在，如白垩、大理石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石膏主要成分是硫酸钙、磷灰石等。在英国南部海岸的伊斯特本有一片白垩悬崖，它的垂直高度达到了162米，就像是一堵雪白的墙壁矗立在海边。这些悬崖大约形成于65万到100万年前，上涨的海水破坏了这里的石灰岩地层，从而形成了今天的自然奇观。目前在工业生产中，金属钙的主要用途是加工成金属钙粒，然后制成钙铁线或纯钙线，用于钢铁的炉外精炼，一般用于优质钢的生产。其作用是脱硫、脱氧，增加钢液的流动性，促进钢液中夹杂物的快速上浮。钙是除了人体骨骼发育的基本原料，直接影响身高外，还在人体内有其他重要的生理功能，如钙存在于人体血浆和骨骼中，参与凝血和肌肉的收缩过程，并对保证正常生长发育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意思是说牛奶是优质的钙质来源，人体最简单的补钙方式就是多喝牛奶。华清池神女汤的造就者，地处西安以东临洪县境内的骊山，因其温泉而名扬天下。古时候的华清池便是利用骊山温泉建造而成的，供皇宫贵族专用的洗浴之池。据传骊山温泉可以包治百病，俗称神女汤。其实把在温泉中沐浴能够治疗某些疾病归功于神女汤的说法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是因为神女汤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元素锶，它对保障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作用大有裨益，因而有延年益寿、祝容美颜的功效。难怪那位姓杨的贵妃美人在这里越洗越美丽，越洗越年轻。中国古代文化源 远流长，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不知是白居易的《长恨歌》让化学家本身对华清池神往，还是神女汤的美名让他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一种新的元素。1823年，这位对焰色反应痴迷的化学家移情别恋，开始用电解法研究起含有锶的矿石来，最终他用电解磷锶矿的方法取得了少量金属锶。1884年，科学家们发明了天青石经负分解制取碳酸锶的方法后，英国开始大量开采天青石，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的锶几乎均由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天青石矿所提供。锶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三层，元素符号为 Sr， 原子序数为38。金属锶能与水直接反应，与酸、卤素、氧和硫都能迅速反应。锶在空气中会很快生成保护性氧化膜，在空气中加热会燃烧，在一定条件下可与氯、碳、氢直接化合。锶离子在火焰中呈现洋红色，可用作焰火、 照明灯和夜光弹的材料。铝丝合金是铸造铝硅合金时用的变质剂，添加到铝合金中可以起到变质的效果，并且能够有效地细化合金中的共晶硅以及出晶硅，提高合金的力学性能。化合物几乎全都有毒的钡。17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位工人将一种含硫酸钡的重金石与可燃物质一起焙烧后，发现它在黑暗中发光。这一现象引起了欧洲化学家的极大兴趣。那位以好奇著称的化学家戴维，从资料上发现这一记载后，联想到碱土金属的硫化物受到光照后会在黑暗中继续发光的现象，马上意识到了这种重金石中可能含有一种还未被发现的元素。他还是采用老方法，电解。这一次他又成功了，电解出了新的金属钡。钡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二层，元素符号为 Ba， 原子序数为56。钡在潮湿的空气中可以自燃，所以一般都保存在煤油中。单质钡的还原性很强，可以还原大多数金属的氧化物、卤化物和硫化物，得到相应的金属。除难溶的硫酸钡外，其他钡的化合物都有毒。唯一无毒的硫酸钡可以用在医学上进行钡餐检测，因为它不溶于水和酸，所以不会被胃肠道黏膜吸收，因此对人基本无毒性。更重要的是，它能大量吸收 X 射线，所以可用于 X 射线胃肠造影。钡盐还可用作油漆、陶瓷、玻璃、塑胶以及橡胶的颜料，俗称钡白或利得粉，也可以作为填充料和杀虫剂，还可以用来制造烟火。让居里夫人名扬天下的雷。提起雷，人们都会想到大名鼎鼎居里夫人，都会想到放射性元素。居里夫人一生都对放射性物质感兴趣。1898年，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一起，根据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率排列的元素，逐一进行测定，结果很快发现了一种从土元素的化合物中能自动发射出射线的元素，并且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比钋元素还要强。他们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雷。雷的发现在科学界爆发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为人类探索原子世界的奥秘打开了大门。居里夫妇因此而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奖。雷元素是居里夫人的最爱，她总是说，雷，我美丽的雷。雷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二单元的第一层，元素符号为 Ra， 原子序数为88。单质雷是银白色有光泽的金属，化学性质活泼，与钡相似。金属雷暴露在空气中就能够迅速发生反应，生成氧化物和氮化物。目前已知雷元素有13种同位素，其中 Ra266 半衰期最长，为1622年。金属雷能够放射出 alpha 和 gamma 两种射线，并生成放射性气体氡。雷元素存在于多种矿石和矿泉中，但含量极稀少，较多的来源于沥青铀矿中。但雷的提取太艰难了，当时居里夫妇用3年9个月才提取出0.1克雷。雷是一种重要的放射性物质，广泛应用于医疗、工业和科研领域。把雷盐和硫化锌、荧光粉混合均匀，可制成永久性发光粉，如我们常见的夜光表就是在指针和数字上涂了这种发光粉。在了解了碱土金属、元素大厦的第二单元后，我们下次一起来看一看元素大厦的第13单元吧。
笑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以及服从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其影响广泛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科技各个层面。二战在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航空技术、原子能、重炮等领域的发展与进步。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了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动了闪电式进攻。闪电战又称闪击战，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用便捷的新式武器，装备快速反应部队，向敌方发动突然袭击，并在短时间内据占优势。英法两国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于9月3日对德宣战，但在实际上，英法两国的政府却只是宣而不战，开始了静坐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也是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标志。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秘密调集190个师、3700辆坦克、5000架飞机、4.7万多门各类大炮、193艘舰艇，共550万兵力，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同时发起猛烈攻击，其机械化部队开始迅速向苏联境内推进。在此之前，德国炮兵已在3:30开始对苏边防军驻地指挥发起轰击，德国空军则对苏联前沿机场、铁路枢纽、海港码头狂轰滥炸。入侵苏联的战争已打响1个半小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递交战书，宣布对苏开战。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1942年5月5日，日军大本营为了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下达攻占中途岛和海留沈群岛西部的命令，企图为日本海军航空兵获得前进基地，继续向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扩张，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月底，日军调集各型潜艇200余艘，舰载机约700架，分编6个战术编队驶向目标地区。美军通过破译日军密码，掌握了日军作战企图、兵力编程和进攻日期，随后加强巡逻，积极备战，等机歼敌。在阿留申群岛方向，6月3日，日军北方编队首先袭击荷兰港。7日，日军占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在中途岛方向，6月4日凌晨，日军第一机动编队派出第一波飞机108架，对中途岛进行了轰炸。当日军第二波飞机卸下炸弹重挂鱼雷的混乱之际，遭到美军第16、第17特混舰队舰载航空兵的猛烈袭击。 结果日军第一机动编队四艘航空母舰全部被击沉，日军损失惨重，被迫于五日凌晨撤退。美军旋即追击，六月晚中途岛海战结束。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经过谈判，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的协定——伦敦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构成、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1日，纽伦堡审判举行。这次审判由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共同组织，各自任命参加审判的法官。美国法官弗朗西斯·彼得尔，英国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法国法官亨利·多内迪尼·德瓦布尔，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将军，由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法官长期担任法庭庭长，还任命了一名调查战争罪行和首要战犯起诉的首席检察官，也就是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 H 杰尔逊，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鲁登科中将，英国首席检察官戴维德马克斯维尔法伊夫，法国首席检察官弗朗索瓦德王东。根据日本投降书及1945年12月26日美英苏莫斯科会议的授权，并征得中国同意，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第一号，宣布根据盟国惩治战犯的一系列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惩办战犯的条款及日本投降书，并经盟国授权发布命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同日还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将以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普通战争罪控告日本战争罪犯。从1945年12月开始，美、英、中、苏、法、菲、澳、新、荷、加、印度等11个国家的法官以及检察官陆续到达日本参加审判。这11个国家代表了占世界人口2/3以上的人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